好，很高兴啊，那个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聚集啊，我看到今天人特别多啊，也非常的一个感恩。那我们前面讲到哥罗西当中，保罗他已经结束了那个对基督徒圣洁生活的那个教导啊。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上一次的在讲道当中，有看到的在哥罗西的圣经提到的是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面就提到了要脱去啊，脱去这个身上的一个旧衣服啊，穿上了新的衣服啊。那么其实这段的经文，它同样也是用这个衣服啊来做一些比喻啊，去劝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脱去罪恶和旧的一个生命啊，要穿上圣洁的衣服啊，穿上一个恩典的这个衣服啊，那么是在基督里面有新的一个生命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它的强调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就是要让我们脱去旧的行为，穿上新的生命啊。那么保罗在这里面他提到了有四个一个动力，是要鼓励我们去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啊。那么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了啊，我们就不再读啊。那么来看看，就是在第三章的第十二到十四节当中，是讲到基督的一个恩典啊。那我们相信恩典这两个字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配，那么神赐给我们有一个这些不配的罪人啊，那么赐给我们这些的一些属于我们不配的当中，那么那个才能算是恩典啊。如果比如说我们做工得工价，那么这个钱是我们应该得的，你就不会觉得是恩典啊，你会觉得是你应该得的啊。假如说那个你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你不做工啊，人家给你一个费用，给你一个钱，那么你拿到就你才会看到那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所以保罗在提醒哥罗西的信徒，是上帝的一切的这个恩典所作所为啊。那我们看到在第十二节里面说上帝的一个拣选啊，那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就是他透过摩西啊向以色列人讲话，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恩典啊是白白的一个得来的啊。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些经文啊，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我好 PPT 没放出来，我可以来念一下啊。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以为名，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的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啊。所以他这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啊这个记载啊，不是因为人数的多少问题，是因为上帝的爱啊，也同样是他向列祖所起的誓啊，这里面所提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神圣的拣选，不是取决于我们做什么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里面就会描述到啊，在新约时代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恩典啊，也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啊。假如神是基于我们人的这些功德或者是行为来拯救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啊。如果是神是看到是我们是基于我们的功德 或者行为来拯救罪人，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啊。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啊也会有同样的一些这些描述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所有的一切啊都是透过上帝的恩典来成就的，他为的是让我们归依神的一个荣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对于拣选我们这个的理解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特别的一个清楚啊。我们只能看到这是属于神儿女他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奥秘啊。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信徒可以像那个没有得救之人可以去大大的一个赞扬和称义啊。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将他向我们能够这个永恒拯救的这个啊是主权在神自己的手上。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向那些在世上在世界上的人去分享传扬神的福音啊，也就是好消息啊。那可能有人会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圣经里面这么提到说主是那个认识谁是他的人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个救恩轮到我的身上啊，不轮到其他人身上啊？那印象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去卖场啊，比如说一些商场，他们做广告啊，那么往往他广告最后面有下面有个词，有一句话啊，就说本活动只是全归某某所有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不太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的一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不在你我的手中啊。那我们看到神使他们分配为圣啊，这就是圣洁啊这个词啊。那因为我们信靠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是被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是分别为圣啊，归给神。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乃是我们完全啊全然的是属于他啊。那么这个我想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抽象啊。那我们打个比方啊，最近啊，我今天好像上个礼拜去那个有个弟兄说他十月份呢、参加了三场的婚礼啊。那十月份那个婚礼很多啊。那我们假设你是参加一场婚礼啊，一男一女啊，他们应该是被分别出来啊，彼此的一个归属。那我们看到救恩是这样的啊，也是为了基督。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你参加一场婚礼啊，那么当婚礼结束了以后，这个新郎他奔向的不是新娘，也是伴娘，那你会觉得这个很可怕吗？那婚礼结束以后，他们应该是一个彼此的一个归属啊，应该是新郎和新娘啊合而不一啊。但是如果一个新郎他奔向了一个那个伴娘的时候，你会觉得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可怕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将来在天上也是有一场很大盛大的一个婚礼啊。那如果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基督来活着啊，那也是为了这个世界或者为了肉体而活，那同样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可怕啊。我相信这个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来一点理解啊。好，那么在十二节里面提到说神爱他们啊，我们相信当一位非信徒犯罪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破坏了神的律法的这么一个被造物啊。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它是来自圣洁的神啊，他所创造的，他也是创造者，他也是审判者啊。那么如果当一个基督徒犯罪啊，他却 啊，不仅仅是这样啊，不仅仅是啊得罪了那个创造这个律法和审判这个律法者，他乃是伤了他这个天父的爱心啊的神啊，是伤了神的这个孩子啊。那我相信这点在做父母的人都非常的容易理解啊。当你有啊很多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啊，你都为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当这个孩子不听话啊，或者是他同样在说一个对你的话，那可能这个做父母就会非常非常的伤心啊，不是单单是啊一件事情，乃是看到他里面的那个啊有很多的说不出的这个叹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世界上他啊最强大的一点这个一种力量啊。我们相信当一个信徒他对神在爱中成长自己，那么他就会越来越渴望啊，越来越爱慕啊，去顺服神。在诗篇的第一篇里面就会提到说啊，啊神啊，我们就是不是，应该不是第一篇，是四十二篇里面啊，就是啊，我们一个渴慕神的话语，就好像露切慕溪水一样啊。当你在爱中成长的时候，你会越来啊越渴慕他，越来你渴慕他以后，你就愿意听他的话语，愿意去顺服啊，也愿意在这个真的生命当中去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13-14节当中说神已经赦免了他们啊，那么神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这是在13节里面所描述的。我们看到上帝的赦免是完全的，他也是最终的，他没有设立任何的条件，或者是只赦免一小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神赦免了我们，他是在基督里面，他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啊，这是我们在啊稍微强调一点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不是行为啊，乃是因为啊神为了基督的缘故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同样就会赦免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拣选，他是啊被行拣选了，那么被神分别为圣，被神所爱啊，那么并被神赦免啊，这些我们看到所有的一起加在一起，那么这些都是恩典啊。所以我们看到是恩为恩典的这些祝福，那么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有了一个啊非常庄严的责任，那我们必须穿上基督徒生命那个美丽的恩典啊。所以保罗他在后面啊，他会列出了有8个的恩典啊，就是我们穿上啊。第一个是穿上啊温柔的怜悯啊。那么在希腊文当中，他的怜悯啊，当时是可以看到里面啊，是肠道里面的同情啊，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啊。哎，我们都相信啊，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这是在箴言书4:23里面所讲啊。所以我们相信啊，我们的这个信是在心里面啊，但是希腊人他当时相信他们的情感的深层次的情感是在肠道的里面啊，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看到对这个彼此表现出来温柔的这个同情啊。我这边在第一讲里面我们提到啊，就是这个心得非常重要啊。以斯帖书第36:26里面提到说啊，他当时提到说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啊，将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啊，就是要除掉那个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的心啊，就是实心换肉心啊。我记得印象当中我们当时还提到的说是一个叫换心手术啊，就是把那个实心去掉啊，赐给一个肉的心啊，就是这个有血有肉的啊，有生命的这个心啊，就有爱在里面。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是啊，穿上了这个恩慈。那我们已经得救的 我们就知道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这个恩慈。所以同样反过来，我们也要以恩慈去待人啊。圣经里面，这里面有一些经文是要以恩慈相待啊，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34节里面啊。那我们相信这也是神的一个命令啊。圣经当中有一幅非常美丽一个恩慈的图画，就是大卫对一个瘸腿的王子叫米斯波设啊。那么这个是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面第9章啊。当时的场景是因为大卫对扫罗王的儿子耶拿丹，他因为对他的一个爱啊，所以他愿意照着上帝的恩慈来恩待扫罗这个王的一个家庭。说明看到当他就对着这个年轻的这个约拿丹的儿子啊，就一个非常在那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场非常可怜的一个米斯波士啊。假如大卫用按照正义的形式，那么他可以惩罚米斯波士。因为我们看到米斯波士他那个时候他是来自一个有罪的家庭，但是大卫他却按照神的慈爱和恩典的这个道理来行事啊。所以大卫他主动去找米斯波设说，告诉他不需要害怕。那么他邀请米斯波设啊来作为自己家庭王室当中的预言啊。所以王在王的这个丰盛的这宴食上啊，就邀请他来一同吃喝。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慈爱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的大家族当中，我们经历到更多啊更大的一个慈爱。因为作为我们信徒，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将来我们要在天堂要与他永远同在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啊，将来会有一场很大的一个婚礼啊，在那边举行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穿上谦虚啊。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难想象，保罗的那个时代哈，他们的外邦人他们并不欣赏这个谦虚啊，谦卑，他们都不欣赏啊。其实他们相反啊，他们又非常欣赏骄傲和权力啊，这很多事超出我们的这个认知和想象啊。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这个谦卑一个给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啊。当然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谦卑是不是看清自己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啊。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谦卑它并不是应该让我们轻看自己啊。那可以准确来讲，就是谦卑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啊，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啊。这种谦卑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在工作场所或者是在很多人在学校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评估啊，那这个评估是要正确要准确的啊。那么谦卑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轻看我们自己，乃是在上帝的面前啊，在神的旨意当中对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前面的评估，这才是一个谦卑。所以一个有谦卑的人，他首先往往会想到的是别人啊，不是因为他自己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是穿上温柔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人他说话，但他是有力量啊，他温柔不是软弱啊，也是一种他被控制的力量啊。所以他这个词可以来用来描述，比如说一个很变态的天气里面有一阵风轻轻的吹过，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一个舒服啊。假如说你有一个伤口 有一个药非常的及时，能够来治疗啊。那么这个是你的伤口能够被它控制啊，你会觉得说它非常的一个舒服。你看到一匹马啊，它可以啊，如果它当它被驯服啊，或者是我们在动物园看到一个被驯服的这种野兽啊、老虎啊，你会看到就是好像它是一个被控制的，在表现出一种温柔的这个力量啊。当然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当中，一个风可以非常的舒服，让你觉得凉快。当它变成风暴的时候，那个如果一个药物是过量的时候，如果一匹马它冲出了那个它所设立的这个啊范围的里面啊，比如说啊动物园的老虎冲出来以后伤人的时候，那这种不被控制的这个不被掌控的啊，这个就不是温柔了啊，他这是变成什么？是失控了，就是。所以我们看到温柔的人，他是不会失控的啊，是因为他能够在把这一切都在他的这个掌控的里面，能够运用非常的自如。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穿上的忍耐啊。忍耐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啊脾气非常的温和啊啊，一个机智暴躁的人，他的说话和做事都非常的容易冲动啊啊，缺乏了一个自制啊，也缺乏了自控力。其实这种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啊。哪怕他非常厉害，可能我们会用另外一个词叫敬而远之啊。就算他很厉害，一个很暴躁的人，你不愿意跟他啊相处，或者是你跟他相处几分钟可能就会受不了啊。那么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他能够忍受周边和环境上的一个啊挑衅啊，也不加以报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一些错误的这个行为和错误的动机啊，他不是马上的动怒啊，他不是马上的动怒啊，那并不是说他不会发怒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表现的那个啊，不是一种忍耐，乃是一种啊圣洁的分辨啊，那是不一样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穿上包容啊，那包容他这个词，他有一个托起啊，和一个忍住啊，就是神他对罪人忍住了他的那个审判。好，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三章25节里面就提到啊，我们这节经文的比较熟哈，很熟啊，就是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我们看到神在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表现出他的一个忍耐啊。如果神没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忍耐，那估计世上人也早就被灭光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谦卑、忍耐和包容，它是分不开的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个是饶恕那么饶恕是保罗书描述当中他前面那几样啊，他必然会带出一个饶恕来啊。而基督徒他不仅仅能够忍受啊这个痛苦和他人的挑衅啊，他能够啊在那边，我们刚才说提到说有一种是被控制的力量啊，他能够拒绝反击啊，他还必须饶恕那些啊经常来制造麻烦的人啊啊，如果他不能饶恕，那么往往在他里面会有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是会有怨恨啊。那么如果在怨恨在他里面的这个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就会蔓延，就会导致去犯更大的罪啊。所以我们看到饶恕是要效法基督啊，饶恕是向神圣之爱来敞开我们自己啊。那印象当中好像前面以前一两年我们看到有一个是啊见证当中有个人饶恕啊，饶恕就是啊人家打你的时候 你没有被碰到你的这个肉体，乃是碰到你后面基督的那个爱啊。所以当我们开始抱怨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在心里面啊，就能够去用基督爱心饶恕他，去帮助他，把他啊转向基督啊。好，那我们大家看看是穿上一个爱心啊。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美在当中它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啊，它就好像一个腰带一样，把前面所有的这些美德都把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保罗他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属灵品质当中啊，就是基督的爱心啊，它是有啊更大的不一样啊。那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四到八节里面他描述的这些啊爱啊，但是爱它是在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的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其他美德里面所描述的后面啊，比如说包括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恩慈谦卑等等啊，这些都是在这个爱啊排在这个爱的一个后面。那么当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它就可以联络一切啊属灵的美德啊。所以它好像一幅这个啊非常美丽的图画，它又非常的一个和谐啊，那也是标志的一个人啊以属灵的成熟。那我们知道当时在哥罗斯的教会当中，诺斯底主义它非常的一个盛行，那么诺斯底主义它是没办法做到了这一点啊。好，我们来看看第十五节里面说到，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节经文当中，保罗他是把这个啊属灵的这个品格的这个论述，把它转向于对行为的一个描述啊。所以基督徒很多时候怎样来判断我们自己是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就是啊你在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啊。这个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信徒讲，你去祷告看看你里面的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平安啊。那么看到信徒他在信徒的这些心中和我们教会当中啊，如果有了基督的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大胆去说啊。那么当基督徒失去了平安的时候，那么他会知道他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可能是某一种程度上。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一件事情来了以后你里面不平安，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停下来，那么你再去好好的祷告啊。我们看到这里面做主啊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啊，他的意思就是提到了好像说在运动场上的这个啊要主持比赛和颁奖啊，就是保罗他当时写信给哥罗西的这个书信当中啊，所以这个词啊跟原来的这个应用有一点发生变化，就是不可让人得去你们心里面的这个奖赏。好，这是在十八节里面所描述啊。那么也就是说，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信心当中，能够好像一个裁判的一个角色一样啊，也是教会裁判的一个角色一样。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充满了这个平安啊。那么，但是当我们离开了他的旨意的时候，或者是无意当中啊。离开了那么就会失去的平安，有的时候你的离开不是有意的。所以来我们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再看一看啊，如果你里面心里面觉得平安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判断标准啊，这个是要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啊，这个都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耶拿。耶拿因为他故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么他在狂风大浪当中，他却能够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安稳的躺在船底下睡大觉。那么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表面上来看，约拿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安，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行在神旨意当中的充分的一个凭据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去祷告啊，顺服上帝旨意啊，在圣经的当中去寻求神的引导。如果你认为只是单单心中有平安啊，那么这个很多时候是未必能够总是神的平安啊。啊，这个是要让我们要警惕，就是那个假平安啊。好，那我们看到，如果那个还有涉及到几方面，比如说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我们就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睦的一个相处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是啊一个身体啊，身体上的各个机体，圣经当中是提到了说能够联络的合适啊。那么假如离开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就会必定给教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纷争和不相合。前面我们提到了说耶拿哈，以他的啊，他以为自己很平安，但事实上他给整座船上的人带来的是一种罪恶的一种风暴啊，这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虚续的啊神的平安，他就会慢慢偏离的神，那么他也会转向这个世界和肉体上的事情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他这样做才能补偿他心里面那个平安的缺乏啊。当基督不在他心里面做主做王的时候，他肯定会用世界上和肉体上的其他事情来代替基督的平安，占据了他的心啊。那么他就会试图的逃跑啊，或者是啊，但是他却没办法啊逃避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当他承认他自己罪的时候，祈求上帝的赦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才能经历到神的平安啊。我们刚才看到约拿那个见证啊，约拿那个故事当中就能看得很明显啊。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当中拥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口里面就可以发出感谢和赞美啊。所以十五节里面提到说，且要存感谢的心啊。如果一个人违背了神的旨意啊，那么他是没办法真诚去赞美神，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里面跟上帝的这个连接啊，这个通道出的问题了，他就讲不出赞美的话啊。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大卫啊，他试图掩盖他的罪行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那个平安和赞美啊。这个在诗篇第32篇和第51篇的描述啊都很清楚啊。那我们相信，当他啊俯伏认罪的时候，他就可以重新发出啊一个对神的那个赞美啊。好，我们来继续往前看啊，就第16节讲到基督的道啊。那么基督的道，我们当然是知道它是指的是神的道啊。那么我们看到那些假师傅他来到哥罗西啊，他当时是带着人的一个传统宗教的规条和人文哲学啊，包括诺斯底主义。那么他们试图将神的道和他们这些那个教导相调和，那么但是这样他们就没有成功啊。因为神的道是永远是要让我们看到是啊以基督为中心，要彰显基督啊，也是要让基督来接所谓的。那么我们看到给哥罗西人带来的这个救恩啊，并不是假师傅他们的教导啊，也是福音的真道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同样的真道是要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和能够支撑我们一直在基督里面啊，能够加添我们的力量啊。那么如果我们允许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它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看到居住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感觉在家里一样啊。那如果我们经历到基督的这个恩典和平安，那么基督的道它是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住在家里一样啊。我们在家里面就非常的一个自然啊啊。如果你是做客在俗的客人啊，的客人家里是做客，你总感觉有一点啊，哎，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关于保罗他将这些话只是针对信徒啊，所以他也指向当时哥罗西的教会啊。那么他提到说，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面啊，啊，这是看到基督的道是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啊，那么他就能够啊，他也会丰丰富住在教会这个团体当中，嗯，那么。那个时候，那哥罗西啊，在保罗写信给哥罗西那个当中，他当时有一个危险，就是他们轻视啊，或者是不重视、忽视神的话语啊，所以他们就缺乏了一些基本的教导，对神的话语不感兴趣啊，或者是内中于其他的一些活动，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保罗提到的就是圣经当中的这个知识、诗歌和颂词啊。那么这里面提到的一个诗歌，主要是旧约当中的诗词。那么圣诗是信徒所要赞美神的一个话语啊。还有提到的是一个那个灵歌，就是圣经真理啊，在诗词啊这个诗章和圣诗以外的一种这些表达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唱圣诗的时候啊，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唱，我们好像在对主那个说话啊，向天敞开啊。那么你是唱灵唱这个灵歌的时候，你好像是说是向神在那个彼此的一些对话啊。那保罗描述到当他们当时地方教会的一些服事啊，就看到信徒对其他信徒在主里面能够啊像这样口上心头的一边在那边赞美神啊。我这个诗篇的一个经文当中就有提到说一个叫新烟向新烟的一个呼应啊。这个好像很难用一个比喻来讲解啊，不过我相信心愿像心愿复用，就是一两个人里面在最心灵的深处啊，我们用一个词就好像他能互相感应，互相能够好像不在一起，他又能互相彼此的一个了解一样。那么他只是保罗他描述到地方教会的这一些服事当中，他也看到信徒对之前他们对唱歌的同时，他们是向行唱，也是你心里面能够口唱啊，心喉去赞美神，在教会当中也能够表现出一种非常合一啊的一个场景。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基督的名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可能我们对名字的注重没有那么的一个特别重要。那么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名字是提的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因为他常常把一些这些重要的经历和生的转折能够改变啊一个人的名字啊。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个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也我们也会把它写成是叫小基督，它是承载了基督的名啊。那么在圣经当中，基督徒总共出现新约啊，总共出现了三次啊，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两次在使徒行传，一次在彼得前书啊。那么我们看到最初的这个基督徒，其实它不是一个荣耀的名啊，它乃是表示一个被轻视的一个用语。 他是后面慢慢慢慢被改变成一个荣耀的称呼，啊，就像十字架一样啊，以前是一个羞辱的一个刑具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是一个啊荣耀、一个得胜、一个救人的救赎的一个记号，是不一样。那么基督徒当时啊，让我们看到他就意味着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啊。使徒行传第一次出现应该是提到说，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啊。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名，他不单单是意味着承载基督的，他还有一个是有权柄的啊。这个怎么理解啊？在以往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个支票、银行支票是很通用的啊，当然包括我们在这当中有人做财务他很熟悉啊，这个支票啊，可能你去银行去买一本支票，这个是很便宜，可能没几块钱啊，当你这个在支票上写了多少钱啊，假设是5000万啊，在上面盖上了这个公章和法人章以后啊，那么授权以后就有用啊，这个签名啊，当然有的如果在国外他们有的是支票只要签名就可以了，一张白纸啊，你上面签了一个名以后，那么你就啊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或者是有现金价值的一个啊一个替代物哈，就甚至可以到银行去提现啊。我们看到那个名啊，它意味着一种权柄啊。那这个其实因为这种那个蓝色上银行体现我也经历过，我就发现说这张纸你到银行去体现就变成很值钱了啊。那我们看看经常我们在看到比如说一个国家一个法案啊，一个立法，如果国家领导人在上面签署签名以后，那么这个法案就通过了，它就有效了啊，那么就可以成立一部法律或者是法规可以执行啊，所以看到这个名啊上面的一个有权柄啊。那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可以使我们有一个向他祷告的一个权柄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结束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并且我们要全然的向着他，全然的靠着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称呼，这种名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经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名，他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他是有荣耀的权柄有荣耀的权柄，能够靠着他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是如果跟基督的名连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话语来荣耀他啊。假如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跟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没办法进入到基督的生命啊，那我们就所做的这事情往往不能也不是他所喜悦的，甚至就是在犯罪。所以我们那个身负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件职位尊贵的事情，也是非常的一个荣幸啊。但是同样也有很巨大的责任啊，因为我们身负耶稣基督的名，可能你会受到了一些影响，别人的轻看，甚至是会遭到了一些逼迫啊。我想这个在教会当中都会有经历啊，特别像我们这边就赶过几趟的啊，应该更有一点点体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话，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是个基督徒，那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要把基督的名引入到我们的谈话当中了啊。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我有没有讲清楚这句话啊？比如说，不管你在哪个场合场景当中啊，有人提醒你是基督徒， 那不单单是一个提醒你只是基督徒而已，乃是要把基督引入到你们这个谈话这个讲话的场景当中。那你要看到要注意到，是要让基督在这个地方基属于掌王权，要让基督的名在这个地方啊能够被彰显被高举啊被荣耀的一个啊机会。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去做啊，这样我不知道能帮助我们来理解吗？所以当有人提醒说你是基督徒啊，或者是把基督的名引入到我们的这个谈论当中，那我们就要立刻引起我们的反应啊，也这种反应是要指向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家长都会教导孩子啊，要在荣耀家族的名啊，就是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会这样做的啊，都会说这个孩子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啊，后面能够让家庭家族的名能够啊被张扬出来啊，这是完全的一个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哥罗西书当中提到有好几次的一个感恩啊，其实无论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心怀感恩啊，那么我们最好就不要以基督名去说事行事为人。如果你不能感恩啊，很多人是说脏的啊，这个是在幕后的时代当中，有的人披着一个基督徒的名义，或者是说一些跟信仰相关的这个事情，但是他不是为了彰显基督，他的动机乃是为他个人的这些形式为人服务啊，甚至是得意啊，或者是牟利啊。那么请小心啊，你最好不要以耶稣基督的名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好，那我们看到在哥罗西书当中，他有提到的这个感恩，应该是有六处的经文啊。第一处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二处十二节，第三处是第二章的七节，第四处是三章十五节啊，第五处是三章十七节，那么第六处是四章二节啊。我们看到这里面第十七节提到的是在第五处当中。当我们想到了保罗他写这封信给当时的这个正在罗马当囚徒的这个囚犯的时候啊，保罗那个时候他的场景是在监狱里面啊，但是他我们刚才提到说他在哥罗西的这个经文当中六处提到了感恩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加体会到他这个感恩对非常的奇妙啊。如果你在监狱里面，或者不要说监狱，你在不顺心的场景下，你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能够去感恩，那你那个感恩就跟你平常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蹦蹦跳跳的感恩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啊，这是可以去体验的。所以当我们回顾到这个敬虔生活的动力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的地位有更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我们就会愿意去饶恕啊，因为基督他已经饶恕了我们啊，这是在十三节里面所提到。那么当我们能够用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咒诅的时候，咒诅也就是说在那边啊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咒啊咒诅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里面啊。刚才我们提到存是居住，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耶稣基督的名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身份和权柄啊。所以我们回想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就是第三章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是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中之内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透过内在的圣灵和基督联合，那我们也可以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需要一切资源啊。那么但是我们必须要具有属灵的这些动力啊。所以我们经历到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以他啊为他而活。那么我们享受到基督的平安，所以我们就愿意来服侍他，顺服他啊。那么我们已经因为耶稣基督的道理能够成为的满足，也能耶稣基督的名变成了高贵啊，所以我们要愿意来啊尊荣他啊，荣耀他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啊，不单单是让我们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救赎啊，我们乃是能够因与他一起啊，将来要一同做王啊，在天上做王啊，好来荣耀他，来尊荣他啊。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好了。我们后面来看一些啊，我还是这个几条那个思考题啊。印象当中是我们有一次在那个讲到了一个训练当中，他是建议说这些不要用，应该是要用陈述题啊，不是一个问话。那么应该是放在最前面的啊。但是我想一想，还是我们听完以后有几个思想啊。第一，为什么爱心就是联络前德啊？第二是，如果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那么第三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的凭据是什么啊？好，第四，我们才能看出基督的话语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谈的四大方面啊。基督的恩典就提到神的拣选、神的爱、神的赦免，让我们要穿上救恩啊。我们提的八方面啊。那么那第二次提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我相信这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啊。那么提到基督的道理啊，就是神的道理。我们提到基督的名，就是万名之上的名啊，他是超乎一切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敬拜你，是吧？谢谢你的恩典啊，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是吧？那我们不但是能够啊跟你同死同埋葬，是吧？我们还能同复活，将来我们要同升天，还要在宝座上一同作王，是吧？谢谢你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是吧？谢谢你啊，保守我们能够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作王啊，求你帮助我们，你在我们的当中来居住与掌王权，不但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在我们团体当中有你啊的同在，有你的啊掌权，是吧？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是吧？求你继续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平安，是吧？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靠你的恩典健康的成长。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